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欢迎你来到无限飞行号。每一个星期周末的时间，也就是星期六星期日呢，我们就会在这里和你一起无限飞行号，和你在这里呢，我们一起相见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周您过得还好吗？这一周啊，我还是陆陆续续的听到，应该说每一天呢都听到好多人都在说好热啊，就是热热热。是的，这个夏天真的很热，而且啊，真正让人崩溃的是，不得不说就是三伏天啦，而且呢已经入伏了。那这个为期30天的三伏天呢又来了，而且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让人觉得啊好黏腻啊，我说的是身体上的黏腻。而且呢作为全年阳气最盛湿气最重，也就是呢最容易耗损元气的这一段的时期，却也是身体最容易静养调息的重要季节。那这个三伏天呢，在今年2025年呢，初伏是7月20到7月29号，中伏呢是7月30号到8月8号，末伏呢是8月9号到8月18号。足足呢有30天之长。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说啊养生的时期呢，就最不能忽略这个三伏天呐。最近呢我就看见呢有一个帖子，就说三伏天广东人为什么爱喝糖水。那我就注意到这个三伏天，而且呢还有广东人，马上呢就抓住我的眼球了，因为心田我就是广东人嘛。那我就在想，哎，我们有爱喝糖水吗？接着呢我就看这个贴文，他说三伏天呢煮这种水补阳祛湿，说在这个炎热的伏天呢，如果问广东人最喜欢吃什么，答案肯定是糖水。广东人口中的糖水呢，并非是简单的糖加水，而是各种的甜品的统称，比方说海带绿豆沙、番薯糖水，就是红薯煮的糖水了，还有芝麻糊、双皮奶、杨枝甘露等等，有助于清热消暑。哎，停在这里，因为我看见呢有一些的甜品呢，有些糖水呢，我就疑惑啊，作为广东人的我就疑惑了，这个真的是有消暑清热的功效吗？比方说双皮奶，还有这个杨枝甘露，不是一些的奶制品吗？还有杨枝甘露里头呢还有芒果呢，芒果真的能够清热消暑吗？这是来自广东人心田的疑惑啊。我们再看下去，然后他说呢，追溯到历史的原因啊，两广地区盛产甘蔗，甘蔗呢是制糖最主要的原料。然后呢说到这个伏天天气高啊，湿度高，人的汗液蒸发量以及能量的消耗呢都会大大的增加。糖水的常见材料呢多为植物类和奶制品，比如红薯、红豆、坚果、银耳、绿豆、水果、牛奶等等，它们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丰富了糖水的营养，经过烹煮之后呢能快速的被人体吸收利用。糖水虽然好吃，但往往高糖高热量，因此呢血糖高和需要控制体重的人要少吃。 嗯，这一点呢我倒是非常的认同的。不过呢，至于说这个喝糖水到底能不能够清热消暑呢，这个就要看呢你到底是用什么来煮了。比方说这个海带绿豆沙、海带绿豆汤呢，确实能够做到呢消暑解渴的作用，因为有绿豆在当中嘛。绿豆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属于凉性的，还有这个芝麻糊呢，哎，它也有一点呢清热的解毒的这么一个的功效。那我自己呢甜汤糖水呢，作为广东人的我就不算是很爱，反而呢我还是喜欢来自于母亲的爱呀，就是爱心牌的靓汤，就是广东人喜欢煲汤嘛，热热的喝下去呢其实也是挺消暑的。然后加点儿这个药材啊，比方说茯苓啊、白术、陈皮呢，这些呢都是有祛湿的功效，效果呢还真的不错的。那这个喝汤呢是南方啊，应该说是广东人的喜好啦。我就好奇啊，我就很想问一下咱们在北方的听众家人呢，这个过了大暑然后进入三伏天呢，大家又会惯常呢怎么样来养生呢？在这一段的时期会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呢？我好想知道啊，请大伙儿呢北方的大伙儿，或者是说呢跟我们广东人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养生的习惯的话呢，欢迎您在留言板和我们分享好吗？真的是一进入三伏天呐，很多人都开始被懒洋洋的症候群呢给缠上了，四肢沉重，全身发困，甚至呢连一口冰西瓜都提不起食欲，吃了呢还胃胀气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啊，湿气又很重，然后又很热，我们在这个时间怎么样养生呢？无论是在南方或者是北方呢，我们都可以做这件事，就是呢热水泡脚。没错，别以为呢天气热就该远离热水，越热的天呢就越要泡脚。根据中医的理论呢，伏天阳气是最旺盛，这正正就是疏通经络、排湿健脾的黄金时机。那用热水，大概是40度的热水，不要太热哦，浸泡双脚20分钟左右就好了。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啊，泡脚可能会导致出汗过度，因此呢，只需要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太多的出汗的话呢，反而呢是伤着阳气去了。如果呢你也想多了解关于三伏天这段对于人体来说是黄金修补期的相关的一些资讯的话呢，请你留意明天的健康码起来，会有文慧老师和心田呢一起来讲讲这一段时间的养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首先第一站就是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2篇23-28节，
他使我的力量半途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终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会消灭，你却长存。天地都会像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内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安然居住，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神的年数没有穷尽，如同一幕话剧，当跌宕起伏的情节慢慢发展到最高潮时， 突然舞台的灯光熄灭了，音乐也停止了。安静片刻之后，低沉的音乐再次响起，幕布缓缓拉开，收入眼帘的场景似乎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头，痛苦和绝望仿佛再次攀上心头。台下仍然沉浸在话剧高潮中的观众瞬间转醒过来，歌声响起，再次诉说着从起头到结局的故事。这让观众似乎再一次经历了心灵的洗礼，骤然发现我还是那个软弱的我，还是那个有限的我，还是那个活在短暂生命中的我。唯有神，宇宙的创造者，他从永恒中来，虽然从时间中走过，但是却从未离开永恒，也必存到永远。这正是诗人在看到万民和万国都要归向主这伟大的意象之后，再次转回思想自己的有限和神的无限的用意所在。因为整个故事高潮中的主角从来不是我们，或许我们会因为神荣耀的同在与祝福暂时的迷失的，以为在神荣耀包裹中的那一具可怜的身躯也同样变得荣耀了。诗人在此刻刻意地提醒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醒醒吧，瓦器之所以显出能力，不是因为瓦器不再是瓦器，那是因为神将宝贝耶稣基督放在了瓦器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灵常常光照我们，擦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分明。愿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常常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来侍奉你。帮助我们不讨取他人的荣耀，也不自取荣耀，乃是让我们单单荣耀你。唯有你世代长存，唯有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在你永恒的荣光中，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也让我们找到了永生的盼望。恳求主施恩赐福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不懒惰不懈怠，用尽我们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去回应你所赐给我们属天的意象，并且时刻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凡事不依靠自己，乃是单单依靠那次力量和智慧给我们的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你的国土没有穷尽。
七十六载，主话昼夜相伴，
声声恩言滋润万民心田。
我要高声开口赞美他，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名为至高，配得赞美，我的全心全意都属他。
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恳求天父继续使用良友电台，为主栽培更多门徒，
让我们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亲情不断电节目主持人安好、
孟远、
程敏，祝良友电台七十六周年
生日快乐。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98，与哀伤的人同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在292集《上帝的时间和心意》跟大家分享了教会的同工小生的父亲在医院离世。我和爸爸坐计程车去医院支持和安慰小生和他的家人，虽然交通上经历了很多的难关，但是最终发现我们的迟到却是恰当的时间。就在遗体善后告别以后，小生和家人差不多支持好房间的时候，我和爸爸刚好到达，得以有时间和小生和他的妈妈坐下来聊天，给他们带来安慰，也让小生的妈妈认识我和我的爸爸。这事以后，我一直都向小生了解他妈妈的状况。小生告诉我说，妈妈睡不好，虽然爸爸离世前的那段日子在疗养院得到很好的照顾，妈妈可以在病房里照顾他，弥留的时候也在亲人的陪伴之下，他是带着盼望平安离世的。虽然 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和爸爸相聚，但是妈妈还是睡不好。当然，我们都理解相伴一生、朝夕与共的爱人，一旦有一个离世了，天上人间，一下子怎能面对呢？尤其是我看到小生为爸妈拍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两人手牵着手，夫妻恩爱得很，丧夫之痛肯定更深，忧思难忘，怎能成眠呢？我心里一直纪念着小生的妈妈，思想着可以做些什么让她感到一点安慰呢。我除了每一天为她祷告以外，还为她预备了一份礼物，是一个正方形的立体摆设，上面刻上一句经文，是诗篇23:6，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想到失去挚爱的这一段日子，看着家里空洞洞的，哀动之情肯定难以言喻。相信小生妈妈最需要的是爱和陪伴，我希望这一段经文可以安慰小生的妈妈，让她感受到天父的爱追随着她，包围着她，充满她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让她在思念孤单的时候得着安慰。摆设上面还有三颗立体的向日葵灿烂地绽放着，相信可以为他带来光明、温暖和盼望。除了小生妈妈需要安慰，其实我知道小生也很需要支持和鼓励。安息礼当天，原本和教会的一个福音预工的活动有时间的冲突，我就鼓励教会的领袖先考虑关系，后考虑事工。领袖也同意把那一次的活动取消，好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出席小生爸爸的安息礼，为家人送上安慰。结果小生爸爸的安息礼当天，礼堂座无虚设，教会不同的信仰小组也送上花圈，相信小生和亲人们都感到爸爸很蒙爱，家人也很得安慰。当天我带了礼物，希望在安息礼、火葬礼都完满结束以后，在解会筵席的时间，大家心情都宽慰下来的时候，我才把礼物送给小生的妈妈，好让她回到家里打开礼物，看到这充满爱和温暖的经文和图画，可以为她带来盼望。解会筵席的时间，因为不同桌，我把礼物交给小生的太太，请她转交给小生的妈妈。不久以后，小生妈妈满心感恩地跑到我身边，拥抱着我，连连感谢我的关心顾念。我再一次感恩，在小生爸爸离世的当天，我和爸爸赶到医院，给他们带来安慰的同时，可以和小生的妈妈彼此认识，以至于我们第二次再见的这一天，我和我的爸妈和他已经有那么一份的亲切。当我送上礼物的时候，那一份安慰就加倍的亲厚。当小生的妈妈来到我的面前，我们同桌的教会弟兄姊妹也可以有机会和她交谈，给她安慰和鼓励，让她的心情得到开解，甚至展露了笑容。我们弟兄姊妹又鼓励她和小生一起到教会来探望我们， 大家说着笑着，他的心情又开朗多了。
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像是上帝的眼睛，让我濒临破碎迷失的心，找到出口，期待黎明。
圣经罗马书12:15下教导我们，与爱哭的人要同哭。这一次的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与哀伤的人同行，要逆地而处地为对方思量，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加上恰如其分的安慰，甚至要先关系后事工，与哀伤的人同行。这一次的经历不但小生妈妈得到安慰，就连关心妈妈的小生和其他的家人也感到安慰。他们不但感到离世的爸爸蒙爱，丧偶的妈妈蒙爱，就连失去爸爸的小生丧父之痛也得到安慰。教会弟兄姊妹和小生的关系又跨进了一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无论你的身体状况如何，相信你也可以尽己所能与哀伤的人同行，这样不但为人带来安慰，也在同行之中赢得深厚的关系和友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像是上帝的眼睛，让我濒临破碎迷失的心，找到出口。
古有唐诗300首，今有拐杖笔记300回。诚邀您参与集满300的信心之旅拐杖笔记线上分享交流会，在这特别的时刻，和祝灵传道面对面互诉心声，一同数算主恩。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灵。
请记住，8月1日上午11:00到12:00举行活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电邮地址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729台庆前，马上来信。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这一集，也就是298集的拐杖笔记与哀伤的人同行以后呢，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又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我想呢，在这段日子里头啊，小生弟兄和他的母亲一家人呢 一定是很辛苦的，请记得我们在这些的时间，在别人辛苦的时间，也要来纪念小生弟兄还有他母亲的需要。我们也很愿意呢与小生弟兄呢同行的，虽然我们不曾见面，但是在主里面呢，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可以以祷告呢纪念他们的需要。在这里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家人也为一个事情来祷告，就是呢《拐杖笔记》的第300集，我们集满300的信心之旅线上分享交流会，请你呢为我们这一天8月1号的上午11点到12点呢，我们会举行这个活动，邀请你，即便呢这一天您不方便出席，您没有报名参与，请您也纪念我们当天的活动呢能够顺利的进行。我希望啊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呢真的成为呢我们这一群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特别也在收听拐杖笔记的弟兄姊妹的一个互相支持，一个互相鼓励的一段时间。那么今天呢就是7月26号啊，最后报名的时间呢就是还有2天半了，连上今天的半天。如果呢已经报了名的听众家人，请您这几天要留意短信或者是电邮，我们的同工呢会回复您，把8月1号呢当天的详细的情况呢发给您。特别呢是我们会透过网络平台来连线，所以呢有一些的链接呢需要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有报了名的听众家人呢请您一定要留意啦。好的，接下来的关怀热线我们要和张弟兄连线啦。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
你好，
你好，你好，请问是张弟兄吗？
啊，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是新田。
哦，我想探讨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出埃及20章的第4节的下半节。
出埃及记20章4节的下半节。
对。
就是那个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是吗？
第4节的下半节，你读的是上半节。
你看这个出埃及记20章的第4节，它整节是这样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对不对？
没有了吗？
我这个版本的圣经是这样的。
哦，第5节怎么说的？
第5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
哦，版本不一样。
我这个是和本的。
他的是三个出的那一种，是4节的下半节。和本是5节下半节，在这父及子追讨他的罪3-4代，在摩西五经上不断的出现，不断的重复，
是
特别就是在出埃及还有的是民数记这2卷出现的最多。我都想着像我这个情况来讲，你像我这是我5岁我父亲去世了，7岁我妈妈去世了，你看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爷爷，没有见过外婆，爷爷奶奶都没有见过，他们都是年轻前的死了，所以说我都拿着这一节经文，从我这个经历当中 是不是与这一节经文有关的，我问的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您在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对，
七岁的时候啊母亲也去世了，您的意思说跟这一节经文到底有没有关系，是吗？
对。
那哎，我想问您，您自己怎么理解这个经文跟您自己的情况呢？
都是不知道才问。
那我想问哈，弟兄您认识这个信仰多久了呢？
我是1989年信的。
1989年信的。
因为30多年，因为我自己不会读圣经嘛。那个时候就是听别人讲，那时候听福音电台，后来福音电台听不到了，受不住了，后来都是听着播放器读圣，后来 P3，光 P3 我都听坏好几个，后来都是听的播放器，反正有的从我听到现在，我给圣经听大概有个60-70遍吧。你以前虽然信念比较多，那以前因为自己不会读，再一个那个时候，那只是听一点，你自己想科目那也不行，是吧？
所以您这个圣经您已经完整的听过70遍了。
对。
是。那您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去教会啊？或者是有团契的生活啊？
以前有，以前是我在灵恩派信的，后来我自己跟圣经明知道了以后，我知道那里边有很多偏激的地方，后来我们中间反正是也发生了冲突，后来呢那指出原来错误肯定人有权利啊，是不是？那人家都气绝我嘛，后来我都这后来我的毛病都是因为你不管领袖不管牧师，你有毛病的时候我老是想给他们说说，后因为这我也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们都不愿意嘛，所以说现在反正是我在这方面也有人接受的，也有人报复的，反正是各等各色的我都经历过，后来都是各教派的兴起，那个时候我是不占这个什么宗派，因为都是我从我里面感觉的以前吧，刚刚出信的时候人家讲个啥是啥，现在我给圣经听的遍数多了，我自己知道了，所以说我都知道各教派他都有错的地方，都有对的一面，所以说我没有站什么教派，所以说现在最近这11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服事。
没有参与服事，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你有没有参与团契啊，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您一起去读经啊，一起去祷告啊，一起去经历这个信仰，有没有这样的一群人？
没有，因为我本质不是没有家嘛，我眼睛不好，不会挣钱，都是过着漂流的生活。都是前些年吧，他们那一代都是三子窝，不过我想到教会他那里边有一些腐败，这是我看到的。后来讲到圣经还是可以的，后来我也指出他们缺点，他们也不接受，后来我都没有去聚会了，我都自己在家听圣经，自己祷告，自己过着这一种生活。
你的生活就是听圣经读经。
对。
那您这
有好的讲道了，可以听听。
怎么是一个好的讲道呢？我想听一下您怎么看。
从我的领受都是有的是亮光课讲道，有的是经文课讲道，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讲的浅，有的讲的深， 不过我一般的我好听那些梁广春讲道，他念一节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我就是喜欢这种的。你好的讲道，首先他能打动人的心，人听了以后感觉得扎心，对不对？你就是他讲的是知识的话，人听了以后很平常平常的。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您觉得这些讲道会让您更加的去反思这个你信所信的啊，这个基督这个信仰，会让您更加的知道更加认识神。首先好的讲道啊，更加认识神，然后你更加想要继续的全面的认识他，你要追求真理，你会是这样的吗？
有好的讲道，首先对于自己的灵性有最大的帮助，是吧？对于生命也是也有很好的帮助。有时间神的光会照亮，有时间会借助神的仆人讲的东西，是能对照自己什么错呀、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这是借助各种的。它是叫你生命一层一层的往上涨。
恨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快乐的人啊，都要彼此全面吧，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呀。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限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所以我想张弟兄，我们今天啊，您今天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很想要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看这个信仰对您自己自身的一个影响啊，还有就是您觉得啊，您1989年信主，这30多年的当中，您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很欣赏您，就是读了70多遍的圣经，不断也去追求神的话。但是我在想，就是读多遍的圣经，也不是代表啊，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会跟着他的话去走。您懂我的意思吗？我这么说。
知道啊。
是，所以您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您就说哈，您提到十诫当中哈，就是第4、第5节提到的这个，会不会跟您自己自身的经历是相关的，对不对？您的问题是。
是的。第4、第5节的下半节吧，不说那么多。其他别的那都是不可跪拜，那肯定这都知道，是吧？都是下半节就那一句，恨无神的，神追讨他的罪，父及子，三者四代，还有都是伊利，因为他爱他的儿子超过爱神，后来都是他世世代代都有受受不满的那一种咒诅。他家都是活不到老年都死了，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您在这个信仰当中您的信仰的状态是什么，其实这个实践呢，神是很看重的。他甚至如果你说啊，读这个出埃及记，他甚至是用记在这个石板上的，对不对？所以他是很看重，然后呢他也希望我们可以去遵守。但是问题是啊，直接都是这么列出来，但是人是有罪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有可能也会遵守不了，但是我们更应该去遵守，我们更应该是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遵守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这个经历当中我有体会，如果是你刚强的时候，你做出来事都是出于神的事儿，你软弱的时候，你做出来事完全是属鬼的事。
为什么您会这么理解呢？
因为软弱都保罗说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去了由不得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都做了，原因都是你刚强的时候啊，不管是别人再欺负你，再把神的灵在你里边的时候，那里边都说饶恕他，饶恕他。哎，那你软弱的时候，光想着我这么委屈，是不是？
但是弟兄啊，那保罗也有说啊，我们要单单夸我们的软弱啊，因为我们何时软弱，我们何时就得刚强，我们是靠神来刚强的呀。
是的呀，
嗯，
那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不由得自己，对不对？
是。
那刚强的时候，那你就能遵守住神的话。
你看，
你软弱的时候，那都遵守不了了。
软弱的时候是遵守不了，是没错。但是我想神最看重的不是说我们的那些的软弱，而是说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可以到他那里，我们可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得他的怜悯，他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内心的软弱，这才是我们信的神他的那个真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啊，对不对？
是这样的，如果是你要是祷告打上去了，那你这一段你跟主的关系好了，那有时候遇见事的时候都不用遵守神，他都你自动都知道事是怎么做的。你要是软弱的时候，好像是那好像是有一种魔鬼的灵在里边操作吧，好像是意思自己胜不过那个肉体。那没有把老绕住啊，我真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妻子的身体的，是不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嗯，明白。确实啊，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要软弱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确实是罪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常常会有可能会做错，有可能会掉进那个试探当中，毕竟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弟兄，如果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不抓住神，如果你不向神去求他的恩典的话，那我们不是还一直沉浸在这个软弱当中吗？对不对？
因为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去抓神。你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那知道去抓神，知道怎么去抓。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软弱的时候，您一定是知道自己在哪一些地方，对不对？在哪一些地方是软弱的，您才会这样跟我说吧。如果你当你觉得我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你刚头一句就说了，我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我就刚强，是这样吗？
啊，
所以你就知道，每当我软弱的时候，那就代表说我离神又远一点了。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比如像这个无线电啊，如果你靠近那个无线电那个源头的话，那当然这个收讯就很好啦。但是当你远离那个无线电的时候，你的收讯就越来越弱了嘛。你如果离它更远一些，你几乎就是跟它失联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你知道头一句，我如果跟神的关系好，那么我就刚强，或者说我刚强的时候我跟上帝的关系好，你就很好的可以检视自己啊。如果当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够亲密的时候，你没有抓住神，没有与神同行的时候，那当然你可能就会掉进一个试探当中，你可能就软弱下来了。这个就很好去检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属灵的光景啊，对不对？
对呀，
是吗？
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也由不得自己。
确实由不得自己，因为我们都会服从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都不能依靠自己去胜过试探，对不对？
你保罗还说，公开祭神叫神父， 有时间说不了，是吧？
是，所以我们更应该谦卑下来，张弟兄，对不对？我们一起同行吧。我们这样，
是神他最喜欢谦卑，对不对？
对，神当然喜欢谦卑，喜欢人能够谦卑下来。那我想张弟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热线时间有限啊，但我想今天我也很高兴能够认识您，听到您对这个信仰的见解，还有您这个信仰的路程。那刚刚我跟您分享的这些，我也愿圣灵能够带领你啊，能够好好的来回到这个圣经当中，让圣灵带领你去继续的思想基督的信仰，然后把您所读的这些圣经能够好好的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好不好，张弟兄？
好啊。
本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快乐的人啊，都要彼此全面吧，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呀。漫无的结局尽了啊，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呐，清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嘛，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呀。下你心中的重担和烦恼，以感谢为契机献给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不停地赞美，不住地歌唱。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不住的歌唱，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欢乐的人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如文。祝贺良友电台走过76周年的旅程，感恩，感谢你的一路同心同行，让我们携手前行，接广播传基督到地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是的，咱们良友电台呢要迈入76周年了，良友电台76岁了，所以呢要告诉亲爱的你，亲爱的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呐，我们7月29号呢，当天星期二的晚上6点到8点半呢，会有2个半小时的直播特备节目，也就是呢我们一起来庆祝台庆，当然也欢迎你来参与到我们当天的特备节目，我们也会开放热线让你来说说和良友电台一起经历了哪些神的恩典，上帝借着良友电台的节目如何造就你的生命，又或者呢打电话来跟良友电台说声生日快乐。那么我们当天就等你的来电咯，请你记住我们的热线的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当天呢我已经预计了热线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热，不过呢我想啊，在这么开心的日子，这个热线真的是要热起来，这样才够热闹嘛。而且呢我也知道咱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呢当中有不少的唱将啊唱家班，今年的这个台庆呢是比 较特别一点的，因为我们的总监制啊，万峰老师呢就说啊，希望呢今年的台庆真的是有我们听众家人一起参与到当中，所以呢当天啊，从这个敬拜赞美的部分，祷告一起来回应神的部分，见证的部分呢都有听众家人的参与，所以呢真的是很丰富的，也希望呢当天也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而我们明天的无限飞行号呢也很需要你的参与哦，不要忘记明天呢还有黎医师的科普，要注意收听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心田，明天见。节操